我们的灵性，培育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为着主的缘故，也是靠着主，在这个时代为主站立的稳。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感谢主。等我把这个屏幕打开啊。可以看得见吗？
很好，很好。
看得见啊，那我们呢，今天呢，就是要讲《使徒行传》精读的第二讲，要点在于这个祷告和祷告圣灵的降临。当然我也花一点时间呢，把这个圣灵充满这样的一个圣经真理呢，跟弟兄姊妹比较详尽的讲解一下。因为在新约中啊，圣灵充满呢，它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圣灵的特殊性的充满，一种是一般性的充满。那这两样呢，都是我们要搞清楚的，免得我们在今天讲到圣灵充满的真理里的时候，老是把两个不同的这个充满混为一谈，以至于有时候该是特殊充满的，我们就一般性的来去描述它，这样呢就和圣经的真理有一点不一致了啊。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到1章的12节到2，特别是2章的4节啊这一段经文。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主耶稣命令门徒，等圣灵降临，得到能力，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去做主耶稣的见证，也就是说，为主舍命式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一个心智。门徒呢，就这个一直在举目望天，天使就提醒他们，你们所仰望的这位主，他怎么去，还要怎样回，就也就是跟他们说，不要再老是在这里这个站着望天，要赶快有行动。我上次讲过这个《使徒行传》那个"行传"呢，那个字啊，它实际上就是行动的意思，就是使徒的行动、使徒的作为。不是一个动态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是一个，对不起，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存在，是要有行动的。所以呢，那这一次我们就要讲到这个使徒们这时候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按照主的命令，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好，我们从这个1章的12到26节呢，就要看这个使徒们在楼上的祷告。祷告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等候圣灵降临。然后下边呢，就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事，就是使徒的替补。1章的12节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个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这个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也就是听到圣灵的提醒之后，不要老站着望天了，赶快行动起来。他们就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这个句话呢，实际上呢，是他们听到天使的话之后的一个反应，也就是，于是他们就从站着望天的地方回耶路撒冷去了。也是因为主耶稣对他们有命令啊，1章4节说到，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那这个地方说到，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按着民数记35章呢，这个5节，安息日能走的路程大约是2000肘啊，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1/4英里啊。这条路呢，这个长度的路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不能再超过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标准了。哎，所以呢，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呢，就是指这么长的一段路程啊。下边说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我做弟兄叫犹大。哎，那这地方提到所住的一间楼房，要注意啊。那这个所住的楼房呢，它实际上带着一个定冠词啊，那就是它是有一个特别强调的意思在里边啊，不是普普通通的一间楼房，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楼房，不是所有的楼房中的任何一间，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所住的那间楼房，哎，所住的那间楼房有特指或强调的意思意义。那这间楼房呢，弟兄姊妹都知道，传统上被称为马可楼啊，马可楼，这个图呢就是马可楼的这个内部图，当然它是经过修饰之后的这个楼了，当时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基本的轮廓是这个样子。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呢，跟王师母还有一些同工，我们去看过这个马可楼。那这个马可楼要照着现在的这个规模呀，这个如果按照我们家庭教会的标准，不要说坐120人，就是140、150人，大概也能够坐得下的啊，坐得下。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那这个马可楼呢，是位于耶路撒冷旧城锡安山的一座楼房。一些重要的事件啊，都是在这里发生的。比如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和门徒在那里用最后的晚餐，主为门徒洗脚，应该也是在这里啊。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像约翰福音20章所描述的啊。五旬节圣灵降临，耶路撒冷大会。使徒行传第15章的耶路撒冷会议，应该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啊。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所住的这个分词，现在时分词，这个字很重要啊。我们一般就会很忽略这个在描述性的这样的文体啊，技术性文体里边呢，有些字呢，我们很容易忽略它。所住的一间楼，我们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字很重要。为什么说重要呢？这个字告诉我们，使徒们，也就是当时的教会的这个新生教会的领袖们啊，使徒们，应该是一直住在这间楼房里边。因此呢，这间楼房是初代教会的诞生地，教会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也可以说是用今天的话这样，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指挥中心，也可以说是宣教的这个指挥中心。当时这个福音宣教的指挥中心，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地方开始，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住的这个字呢，这个它的意义很重要。在使徒，注意这个地方说的，其他我们就不讲了啊。在使徒中有分锐党的西门，那马太、马可和路加呢，在他们各自不同的这个福音书里边呢。都提到了这个奋锐党的西门，但是呢，他们用词不一样啊。那这个用词不一样，实际上它是有一点这个细微的区别在里边啊。马太第10章4节用到的是这个西门，然后呢说这是那个奋锐党徒，或者是奋锐党，那他用的是这个。卡纳尼亚斯这个字呢，那这个字呢，它是亚兰语。马可呢用的也是这么一个字，也是亚兰语的这个分锐党，是亚兰文啊。它的意思呢就是热情，就是激进。实际上就这个分锐党就是一个激进的党，当时要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要去，那个西门呢就是这个党里的一份子。但是你注意，他用的这是亚兰文，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 这个马太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他的读者的对象啊，是读亚兰文的人，亚兰文的人。但是呢，路加就不一样了，路加用的是这个是这个 Zelotean 这个词呢，就是也是这个激进，也是这个热情的意思。但是呢，它是从希腊文那边过来的，哎，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变化呢，就让我们多多少少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马太、马可这两本福音书，它的对象啊，很可能就是能够懂亚兰文的这些读者，哎，但是呢，路加的对象很可能是熟悉希腊文的外邦人，哎，熟悉希腊文的外邦人。虽然从这些字眼里边呢，有时候你认真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边有不同的这个含义在里边啊。哎，这是我就提醒一下啊。下边的14节说的这些人，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11位使徒啊，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恒切祷告，同心合意啊。那这个字呢是一个副词啊，修饰这个恒切祷告，强调这个同心，而且有共同的目的。祷告的目的是一致的，哎，是同心的，哎，注意这个意思就好了。恒切呢，那这个字呢，它又是一个现在时的一个主动态分词，意思就是坚定的关注某一个事，哎，目标非常的清楚，关注在某一件事情上，哎，以一种不懈的努力来去完成它，这就是这个恒切的意思啊。但是呢，它这个恒切后边跟着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哎，恒切什么呢？恒切祷告，恒切祷告啊，恒切祷告。而且呢，是在告诉我们，是一直持续的在恒切祷告啊，恒切祷告。那祷告这个字呢，就是恒切的一个宾词了啊。而且呢，注意啊，它带着一个定冠词，不是一个泛泛的祷告，而是一个很特殊的祷告。这个恒切祷告呢，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期待的这个。事情要发生，这是他的意思啊。要特指为等候圣灵的降临而有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其他性质的祷告，而是就是按着主的命令来等候圣灵的降临，是这么一个祷告啊。所以这个祷告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祷告，因为主耶稣在1章4节已经命令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因此呢，他们是在祷告中等候。哎，门徒不是无所事事的，他要生这个天使让他们马上行动起来，不要再站着望天。那他们呢，回到耶路撒冷也不是一种这个无所事事的待在耶路撒冷，就是说我们就哎在这等吧。哎，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人，这个基督徒啊，这个没有目的的在那里等，他们不是无目的的等候。而是恒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哎，可以说，基督的教会呀、啊，就是在祷告中来预备，在祷告中诞生的。这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祷告，特别是有圣灵引导的祷告，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对教会的工作、事工、宣教事工啊、福音传福音的事工啊、教会建造的事工是何等的重要，就在此。因为你看，初代教会的诞生是在祷告中诞生的，祷告中诞生的。那下边提到这个几个妇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相信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使那位在十字架上，伤心欲绝的，主的母亲已经从这个也是从死里复活了啊。复活过来了，这时候跟门徒们一同在祷告。这地方特别提到耶稣的弟兄，因为耶稣的弟兄这个它是一个复数名词啊，复数名词啊，the voice，哎，耶稣的弟兄，他可能指耶稣所有的弟兄。根据这个马太福音13章55节、马可福音6章3节，耶稣有四个弟兄，有四个兄弟啊，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哎，但是呢。也很有可能在这里呢，是指雅各和犹大，因为这两位呢，都是当时在信心上从主那里领受的这个 启示内容上都是比较丰富的。雅各就写了雅各书，犹大也写了犹大书啊。注意啊，所以他们是很独特的两位主的弟兄。那耶稣的弟兄呢，在耶稣复活之前呢，实际上呢都是不相信他的。你看这个约翰福音7章5节就讲到，无论耶稣怎么说，他们就不信他，不信他。但是耶稣复活之后，注意啊，主特别的向雅各显现。你看在，格林多前书15章7节那地方说的，先是向基法，然后向众使徒，然后再向雅各。一时间向500多弟兄，保罗说最后也向我显现。所以上次我特别强调这个主的显现，复活之后的显现呢，那这个是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是使福音和我们个人的生命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看见这位主了。雅各也是，雅各如果不是主上的显现的话，他不知道主的复活是真实的，不知道这位复活的主原来就是神所立的弥赛亚。他以前呢，只把他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跟他一样的，出生在木匠家里的这个加利利人而已，拿撒勒人而已。现在他知道这位他以前不相信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神。这个时候呢，雅各的整个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后来呢，他就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保罗称他是教会的柱石。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而且把他名字抬得很靠前，就是说他的领袖地位是已经被确认，很高的一个领袖地位。然后激发约翰加拉太书2章9节，那刚才我们说的，他也是雅各书的作者，犹大呢是犹大书的作者，两个，很不一样的这个耶稣的弟兄啊，其他另外两位呢，圣经都没有再提及啊，这两位呢就是很了不起的。可是呢，你注意他们写他们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啊，里边这个雅各呢说他是神的仆人，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也说他是雅各的弟兄，耶稣基督的仆人。注意啊，他们在主面前以前是不信的，主复活之后。他们降服在主的面前，带着一种敬畏和信靠的心，写作主圣灵默示他们要写的这些书信，就是这样啊，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内容啊。然后15节说到，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站起来说，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那时啊，我们的和合本呢翻译成那时呢，就。不容易了解当时这个时间的长度，我们想着可能就是在那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但是这个字呢，它实际上它是在是一个被强调的一个介词短语，那直译过来呢，就是在那些特别的日子里，那这个和那时呢，味道就不一样了。你读一读，你能感觉到啊，在那些很特殊的日子里，日子是一个复数。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时，就是那时候那个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边，所以呢，也就是说，它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那时，或者这个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一段时间里边，他使徒们呢和几个妇女人、耶稣的母亲并耶稣弟兄等120人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那这个时间呢，不是一天。而是许多天，很大的可能性呢，是从主耶稣升天到五旬节前的差不多10天的时间里边啊，那些在那些特别的日子里边，在那些横切祷告等候圣灵降临的特别的日子里边啊，注意这个意思啊，而且呢，正是在这个日子里的某一个时间里，这时候彼得呢，从人群中站起来。作为使徒群体的代表开始说话。16节，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圣灵借大卫的口，也就是指示篇了，大卫所做的事啊。 在41篇的第九节，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我们的主呢，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引用过这一节经文啊。这是在约翰福音13章18节啊。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呢，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哎，这是引用诗篇里面的话啊。那大卫所说的话呢，带着圣灵的权柄啊，因为彼得很清楚的知道，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出来，预言从来，注意啊，这应该是个从。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主耶稣当然知道大卫的话带有预言的性质啊，因此呢，当犹大这个与他一同吃饭的人用脚踢他的时候，也就是用脚踢就是要出卖他的时候啊，他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了。彼得在这个地方说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应该是从主耶稣那里听到主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那个地方，所领受的一个启示性的一个说法啊，相信这话呢是经上的预言，彼得相信这话是经上的预言。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很有点奇特啊，这个彼得说的犹大用了一个短语，那领人的，犹大，甚至你可以说。那引导者犹大，哎，这是一个这个描述犹大的这个那引路者，哎，这个直译就是引路者犹大，哎，直译过来就是那为人引路的犹大。但是呢，可悲的是什么呢？他是为那些捉拿耶稣的人引路，他是一个引路者，但是呢，他的引路呢是把人引到一个很坏的路上。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教会里边有一些假教师啊、假师傅啊，他们也是引路者，但是总是把人引向这个信仰的歧途，哎，这是很可悲的状况啊。接下来17节，彼得说，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列在，就是这是一个完成式的动词啊。就是已经被列的意思是曾经一直，这个因为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现在完成式，它有一个持续性的那个味道，就是影响着，曾经一直被计算在某个群体中或属于某些人，就是列在的意思啊。使徒的职任呢，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强调的用法啊。原文中没有使徒这几个字，但是呢。因为是强调的用法，很明显呢，是指使徒的职任。犹大和其他使徒一样，注意啊，犹大和其他使徒一样，也是主耶稣特别拣选的啊。他也在主耶稣拣选的范围之内，因为约翰福音6章70节说到什么呢？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包括犹大也在拣选之内，但是呢，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使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他也是耶稣特别拣选的。所以你注意拣选啊，使徒是神所拣选的，那些为神所用的忠心的器皿，神所拣选。但是呢，在一些特殊场合下，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卖耶稣的犹大也是主耶稣拣选的，所以注意这个拣选的这个功用啊。然后呢，他是有使，注意他是一个有使徒职分的一个魔鬼。主耶稣特别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他的使命就是卖耶稣和领人捉拿耶稣，这是犹大啊。而对18、19节呢，这两节经文呢，那就是一个。路加为了让他的读者了，因为说到犹大了嘛， 就要把犹大的这个结局描述出来，所以它是一个插入语。注意这个地方啊，因为它和前后的这个表达的这个贯通性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18节说，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马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这两节经文呢，不是彼得讲到内容的组成部分，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啊。一般的解经家们都可以，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是路加在17到20节之间啊，加进来。描述犹大作恶之结局的这样的一个插画，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到底彼得所提到的那个犹大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哎，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你要注意啊，路加所记述犹大的结局啊，和马太所记述犹大的下场呢，表面上看呢，它是有一点不同，好像之间有一点张力啊。根据马太的记述说的，犹大出去吊死了，来到大祭司那里，把银钱扔在那儿，说我已经卖了无辜人的血，他如何如何把钱丢在大祭司那里，然后就出去吊死了。这是马太的记述，但是呢，路加的说法呢，犹大是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那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死法，上吊和这个肚腹崩裂。但那个斯托德呢，他这个有一个说法啊，值得我们去看一下。他说，我们绝对可以假设什么呢？在犹大吊死自己后，他的尸体扑倒，扑倒就是头朝下、头朝前倒在那里啊。这有一个字呢，这个字叫做 prenais 这个字呢，它可以是扑倒的意思，它也可以是膨胀。就是尸体呢，就是膨胀起来了，两个意思都有啊。斯托德说这个什么呢？也就是说绳子断掉了，或者树枝断了，然后呢，他就这个，从那个上面掉下来扑倒。由于这个身体，尸体是这个膨胀的，下边就有了这个肚腹崩裂啊，肠子都流出来这样的描述。那还有解经家认为呢，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啊。这个马太和路加描述的呢，是犹大自杀的这个前后的一个过程，前后的过程。犹大上吊死之后，死后呢，绳子可能是断裂，因为挂在那里，几天时间呢，也许那绳子呢就有一点这个不结实了，断裂，以至于这个尸体坠地，头朝前扑倒，或者尸体肿胀。导致这个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这样一来呢，就是，马太的描述和路加的描述呢，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前一部分和后一部分，它之间呢，并没有一种这个有些解经家所说的矛盾，这个我们了解就可以了啊。那下边还有一个问题啊，路加说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那这个买的这个动词啊，它的主语呢应该是犹大，但是犹大当时已经吊死了，买这块田呢，可能性不是太大，所以呢，在马太福音27章7节说的是祭司长，就商议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那这里的问题，这个田到底是谁买的啊？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因为路加这个作者，他一个历史学家，而且呢，他的这个法律训练呢都是很严格的啊。他是在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讲问题，就是犹大买了一块田，或说是祭司长买一块田，都说得过去。为什么这么说呢？犹大虽然已经吊死了，但是呢，那30块钱名义上还是属于他的钱。属于他的钱，所以呢，他是属于事实上的买主，因为是用他的钱买的地，所以呢，他是一个事实上的买主。说祭司长买了姚户的一块田，也不是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 他们虽然是用犹大的钱，但他们是买地的经手人，哎，所以呢，这两种说法呢，它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啊。然后好，过了这个18、19节之后，这个关于犹大这个下场的描述之后，又接上了关于诗篇的预言啊，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呢？引自诗篇69篇的25节。但是那个地方呢，不是他，而是他们。现在这个彼得呢，把这个复数的他们变成了他，哎，变成了他，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句话呢，引自诗篇的109篇的第8节啊。那一般的就会问，这两处经文，旧约经文和新约这个彼得提到的这个旧约经文，这个诗篇的经文是在说，是不是在说犹大？哎，那注意啊，彼得引用诗篇的经文呢，他很可能是根据一种这个。一个犹太解经法啊，就是由轻，对不起啊，应该是由轻及重，这个颠倒了，颠倒过来，由轻到重啊，这是一个犹太解经法，这个 call 是轻的意思，然后这个 va 那 homer 就是重的意思，由轻到重。这样一个解经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原则呢，它是这个犹太解经家希勒长老，所建立的一个解经法，这13个重要的解经方法，解释旧约圣经的啊，这是第一个由轻到重，那这是一种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一种逻辑推论上的解经法，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一件较轻的事情都是如此，那么一件更重、更强、更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更应该如此。也就是说，如果律法适用于较小或较轻的状况，那么它顺理成章的适用于更大、更重的情况。你偷一头牛，要受到律法的惩罚。你如果偷了更重的东西，那自然而然。受到这个律法惩治的可能性就更大啊！这个举个例子，就是一个主日学的学生啊，一个孩子，这是很小，这是轻啊，这就是由轻及重啊。如果他能够背诵约翰福音3章16节，那么你作为一个主日学老师，你是大的，是重的啊，由轻及重，就更应该能够背诵这节经文了。那主耶稣的教训中呢，有时候常常这个。用这种由轻及重的这种方法来构成一些教训啊。主耶稣的教训中也有这样的轻重原则啊。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你们比乌鸦是何等的贵重呢？神岂不是也会养活你们，而且会养活得更好吗？意思就是，如果神连乌鸦都会供应的话。乌鸦是轻的啊，那岂不更要供应你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只是重，所以这个由轻到重啊。那落实到彼得所引用的这个诗篇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那些恶人去攻击义人，这个可以看作是那个轻的部分啊，都要受到惩罚。那么犹大卖主，那这是一个更重的一个东西啊，岂不更要落入一种可怕的结局吗？所以彼得呢，正是根据这种由轻到较重的解经原则，把诗篇中论到恶人的经文应用在犹大身上。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不能够受这样的一个一般解经法的这种限制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虽然说彼得应用诗篇的经文。可能涉及到由轻及重的这种解经原则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强调，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啊。彼得这样做呢，也是根据他自己所说的那个真理啊，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欲解说的，因为预言出来，预言从来，这也是打错字，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因此，我们可以说，他如此解释诗篇的经文，同样也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只不过它里边有这种由轻及重的解经原则的一些基本应用而已。但是，还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21节说到，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那这2节经文呢，和合本的翻译呢，没有按着原文的顺序翻译。如果按照原文的顺序啊，应该是这样翻译的啊。所以这是结论。前面彼得讲了那么多，现在呢，他的这个要把这个重要的内容带出来了，就是为了要，选一位这个来替补这位已经那个已经放弃了自己使徒职分的犹大啊，所以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也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啊，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它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长度啊，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常与我们作伴，这是条件啊，就是也是在主耶稣带领门徒的这个过程中，跟随主的一些门徒啊，不是使徒，是门徒啊。那时间呢，是从约翰施洗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要在这样的一个条件、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哎，这句话如果这样译的话，它是按照原文的这个顺序译的。这里边特别强调被接上升的日子。那这个短语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路加特别使用的一个短语啊。路加福音9章51节，耶稣知道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但是那个上次我已经讲过啊，这个被接上升在约翰在路加福音9章51节里边呢，那个日子它是一个复数名词，不是单指使徒行传里边那个被接上升的那个时刻啊，它是指着主耶稣被挂到木头上，然后呢受死从死里复活，然后被接升天的整个过程。那是一个被接上升的日子的意思，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地方两次引用呢，都是指这个耶稣，特指耶稣升天的那个日子啊。了解这个情况就可以了。这些说法都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而且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很重要。23节呢，于是呢，选举两个人，就是呢，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两个人啊，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职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然后呢，这个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那这个里边呢，就是一些关键的概念，就是要选出两个人，约瑟和马提亚。然后第24节特别强调了，众人就祷告，就祷告，摇签不在前边，祷告在先，要注意这个顺序啊，顺序。所以关键呢，就是这个摇签这个事情啊，也就是旧约里边我们常常看见的研究，研究。这个签和鸠是什么意思呢？它很可能是由两种不同的东西组成的啊。一种呢，就是那些光滑的小石头，或者是颜色不同的小石头。这个颜色代表着这个事情，那个颜色代表着另外的事情。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 那些短木条、短木棍儿啊，哎，这个，然后放在袋子里边，哎，然后去把它抓出来。这是这个灸研究摇研究和摇钱的意思。在旧约里边呢，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多的一些用法，就是这个常常出现的一种用法啊。这个旧约中最早关于研究的记录啊，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记录，就是亚伦呢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研究，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研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年久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于赎罪，也是要赎罪的。两个都有赎罪的功效，但是呢，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哎，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今天就不去详解了啊。但是这一段经文，它的重点是一死一活。哎，它很可能呢，就根据我的了解啊，它很可能是预表着主耶稣的死和主耶稣的复活，都是献祭，都是赎罪。哎，但是呢，他一个死，一个活，那这两样呢，预表着主的死里复活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啊。然后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出现的这个地方啊，以旧归于耶和华，以旧归于阿撒谢勒。哎，那其次呢，就是圣经里边最旧约圣经最多的就是研究分地呀。分地基本上所有的分配这个地，这个土地都是用研究的方式啊，而且呢，你要特别注意一句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是神的命令，哎，是神让摩西如此做的。怎么做呢？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还要研究分地，都是耶和华的命令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呢，就不是一个一般的文化行为，哎，而是呢有上帝的命令在那里，哎，是神的吩咐，他们就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这是民数记26章52到55节，约书亚记里边呢所出现的所有的这个研究都是在讲分地啊，你去看一看这个圣经里边的记载，约书亚记，哎，耶和华吩咐约书亚。也是神所吩咐，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都是照着神的命令来做的啊。而且呢，这个扫罗被立为以色列的君王啊，也是有研究的这个内容在里边啊。但是你注意，他是先是撒母耳照着神的命令，哎，来告摩他做以色列的君王，哎，然后呢，以撤迁的方式，然后撤出扫罗来，你就看。撒母耳下的这个10章1节，哎，10章20到21节啊，甚至呢，旧约中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以研究来预言耶稣基督的受难，哎，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诗篇22篇18节。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新约就看到，他们就彼此说，在十字架上，罗马兵丁啊，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话要应验，哎，经上的话就是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哎，而且呢，这句话呢，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啊。那《使徒行传》中的这个摇签呢，实际上它是沿袭了旧约研究或者撤签的这个方式，但是他们有一个信念在里边啊。虽然是摇签，有一个什么信念呢？相信。牵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是出于信心的摇钱啊，这个道理他们是懂的，所以使徒呢，并非是纯粹的摇钱，而是先在神面前祷告，借着祷告明白神的心意，求神指明他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如此呢，神掌管他们摇钱，结果呢？摇出来马提亚，哎，就和是一个使徒同列啊。那也有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啊。那今天的教会做重要的决定，是否可以用摇签或者研究的方式？ 可不可以呢？旧约里边是神命令他的百姓如此行啊，而且呢，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牵在怀里，但是定势的是耶和华，也就是说，在摇钱的事情上有上帝主权的引导和支配。如果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如果使徒在选择这个替补使徒的事情上都用了这种方式的话，那么教会可不可以用？也不是说绝对不可以用啊。我有时候常常想，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呢，我们大概不用摇钱的方式选长老啊、选执事啊，但是我们用这个民主投票的方式，可是呢。这个民主投票啊，把这个所谓的社会上的这个民主意识啊，一人一票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啊，带进教会来，本身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做法。要注意这个啊，不是健康的做法，因为人心呢，人心实际上有时候是很诡诈的，很自私的啊，它不是从一种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旨意来去投下自己的这一票，而是呢，从自己的这个主观感受、主观好恶来投下这一票。如果这样的所谓的民主投票啊，民主选举啊，实际上是不能够选出那些真正这个忠实于主、忠实于圣经、忠实于教会的那些牧者呀、啊，或者是长老或者执事，那这个情况下可不可以用摇钱的方式呢？我们就在主面前多多的祷告，也许可以，因为圣经里边箴言告诉我们说，撤迁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有些人在教会里边。也许这个争强好胜，争竞，拉拢一批人，来去投票啊，来去决定这个教会的一些重要的事情的这个一个状况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用撤迁的方式，未必不可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一个我们今天呢，就是说一定如此行或者一定不如此行的问题。如果圣经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而且是神命令的一个做法，那新约里边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行动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中，在教会侍奉中啊，它不是一个绝对不可以的方式，我也不是说它绝对可以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呢，它不是一种绝对不可以的方式，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啊。下边我们就要看第二章了，也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重点了啊。今天呢，我们只看第二章的1到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讲到4节这里，后边的，因为今天讲不完，一会儿要讲圣灵充满啊。所以呢，1到4节呢，就是圣灵降临，以及门徒被圣灵充满，这也是我们要特别了解的一个真理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在1章4节中呢，注意路加用了三个和充满有关的字，那这三个字呢，实际上呢是这个了解这几节经文的最关键的一些字啊。第一节。说到这个五旬节到了这个字啊，我们这个和合本用作到了，实际上这个字呢，它就是满了。这个旧约里边常常有这种表达啊，70年满了，他们在这个巴比伦70年满了，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啊。这是一个满了，就是说五旬节的时间满了。然后第二节呢，又有一个充满，这个充满呢，和合本呢，也是译作充满啊。第四节呢，也有一个充满，就是圣灵充满。这三个字是同义词啊，是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词。 刚才我已经说了，到了这个字呢，它是一个现在时的一个被动态，一个不定词啊。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完全充满，它可以是指空间的充满，也可以时间的充满。在新约中呢，也只有路加使用这个字啊。比如他说这个船桨满了水，这是空间意义上的。然后呢，上升的日子将到。刚才我们提到，耶稣知道他上升的日子将到，那实际上他就是说上升的日子将满，哎，也可以用到充满啊，时间的意义上，哎，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日子满了。那这个经文的这个开头的句式啊，和这个其实是译本的这个耶利米书的25章的12节非常相似。那个地方就译作70年满了以后，哎，强调的就是时间的满足啊，时间的满足。这个马可福音1章15节，耶稣说日子满了，用的也是这个满了的这个字啊，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哎，下边说，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处。第二节就说到，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忽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注意啊，响声好像是大风吹过的声音。这个响声是一个什么样的响声呢？就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去的声音，这是一个大风吹过呢，是在描述这个响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啊，而不是大风吹过的样子。注意，这个讲的是声音啊，大风吹过的声音，哎，但是呢，不是大风吹过的样子，哎。这个路加选择用"大风"这个字呢，可能和他所描述的圣灵的工作有关系啊，圣灵如风、如火、如水，哎。这个用这个"大风"这个字呢，可能和这个和这个圣灵的工作有关系啊。充满呢是指声音充满了聚集的房间，哎，这是声音的充满。所有的人呢，都好像是被浸泡的，因为这个声音充满在整个的那个马可楼里边。我们可以想象，这还是那个刚才我们看见的马可楼啊，声音充满在这里边了。所有的人都好像浸泡在这个巨大的响声中一样，既然好像是大风吹过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可能会持续片刻，哎。所以呢，前面是这个，这个地方讲的是空间的充满啊，前边是时间的充满。第三节说到，又有舌头如火焰。舌头是一个真实的形状，火焰呢是描述这个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前一节说到，如同大风吹过的响声，这是可以听见的啊。那这一节说到，如同火焰般的舌头，又是可以看见的。哎，既有听觉上的这个响声，又有视觉上的舌头看见的内容啊。那这两种描述呢？都在告诉读者什么呢？圣灵可以以可听可见的方式降临，圣灵降临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状况，而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状况。它有响声，它有舌头，哎，响声可以听见，舌头可以看见，这是路加描述圣灵降临的这种可听可见的这种方式啊。虽然响声和舌头并不是圣灵，注意这个。你不要把响声和舌头当作就是圣灵啊，但是呢，他们是圣灵降临的记号或者标志。当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使徒们就知道啊，圣灵降临了。当看见这个舌头的时候，哎，火焰般的舌头时，他们就知道圣灵降临了，这是记号，这是记号。哎，你不要把它响声和舌头当作是就是圣灵本身，它是圣灵降临的记号。下边说显现啊，就是被看见，舌头如火焰，表明被看见，就是，也就是说被看见的呢， 舌头如火焰，舌头像火焰一样啊，就是说被看见的，即所显现的不是火焰，而是如火焰一样的舌头，如火焰一样的舌头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像火一样明亮发光，为什么舌头像火焰一样显现？那旧约中呢，神常常在火中显现，你注意啊。你像这个出埃及记3章2节，申命记5章4节都讲到神在火中显现。所以呢，五旬节圣灵降临，半只以如火焰般的舌头，让门徒可以经历神同在的真实。注意这里的如火焰呢，和这个马太福音3章11和路加福音3章16节，他要用圣灵与火，这个我上次已经讲过，给你们实习。中的那个火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那里的火呢，根据上下文是指审判之火，那这个地方的火，与圣灵降临的一个表记，舌头般的火，火一样的舌头，圣灵降临的表记，和那个火不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我提醒一下。下边说到分开，那这个字呢，也是一个现在式的分词，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切开的意思。分开的意思，或者是分配的意思，如果是一个中间态的一个词分词呢，那舌头呢是自行分开的，自行分开的。如果按照被动态来了解呢，就是被分开的，这是指如火焰一样的舌头持续的自行分开，或者是被分开，这个舌头分开之后呢，落在个人身上。注意啊，分开的舌头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了解这个情况。从这个单数动词可以看出来啊，落在每一个个人身上的舌头呢，应该都是单数的，因为舌头已经分开了，落在每一个人身上呢，都是一个单数的舌头。然后第四节就说到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当这个舌头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分开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听见声音，看见舌头，听见的、看见的，就是圣灵降临的表记或者是记号。然后呢，他们就，和他们个人发生的关系就是什么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接下来就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被充满，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表达了啊。那这里的被圣灵充满呢，主要指为着完成一件特殊的工作，从圣灵得到特别的能力。那这个表达在《使徒行传》中有好多地方啊，比如《使徒行传》4章8节讲到彼得被圣灵充满，4章31节也是，讲到那些被圣灵充满的。然后保罗也是这个被圣灵充满。满都是这个特殊的充满，一会儿我要讲这个圣灵的特殊性的充满和一般性的充满之间的不同。那这里的被圣灵充满，我要稍微讲一点，和以弗所书中5章18节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充满呢，它是有不同的，用字不同，意思呢也有所不同啊。下边说，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话呢和前边的这个舌头是同一个字啊，是同一个字。这个 glossas，glossas，这个舌头呢，这 glossa 和这个说话的那个话，那方言的话都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呢，这个之间是有联系的。赐给你这个舌头落在你的身上，实际上是为了让你说出话来，说出话来。而且呢，他们说出别国的话是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这个口才在这个地方啊，它是圣灵恩赐的一个表达，不是人的这种这个非常的健谈，非常的这个口若悬河呀，表达流畅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口才这个字呢，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会说话，要注意啊，有说话的艺术啊和技巧啊。而是有圣灵的漠视，这个地方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实际上呢就是带着圣灵漠视的意思， 要说出圣灵要他们说的话来。哎，这是圣灵所赐的口才的意思啊。那带着神圣启示的权柄，宣告出来圣灵的意思。那这些呢，就是被圣灵特别充满的一个标志。哎，当你说出圣灵让你说出来的话，而且呢，那个内容它是确定的，它是清晰的，就像后边我们要看到的，在讲说神的大作为，哎，它不是一种胡言乱语，它不是一种这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个所谓的方言，就是一种舌音，不是，哎，它的内容是很清晰的，表达是很完整、很准确的啊，这是这个圣灵所赐口才所说出来的这个别国的话的意思啊。好，那下边呢，我们就要来讲一讲这个，不同的圣灵充满啊，我来找到我们的这个。好，我们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很重要的话题把它讲一讲啊。这个旧约中呢也有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新约中呢也有圣灵充满，但是新约中的圣灵充满呢，它有两个这个不同的类型的圣灵充满，一个是特殊性充满，一个是一般性充满。哎，我们先看看旧约啊。能看得见吗？
非常好，非常好，
这个图像会不会影响到这个？
可以的，
还好，没有看见什么，你的这个 PPT 很好，
很好啊，好吧。
嗯。
好，那旧约中呢，这个充满这个。中文字呢，在希腊文里边，也就是在启示式英文里边啊，它是一个叫做，我把它用音译出来了啊，empimplemi 这个字啊，然后在希伯来文里边呢，就是 male 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呢，在这个旧约里边出现了大约4次啊，第一次呢就是出埃及记28章3节，那个地方就是 empimplemi 这个词啊，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任。那这个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充满，而且呢，它是一种特殊性的充满啊，在旧约里，所有的充满都是一个特殊的充满。然后在出埃及记31章用的也31章的3节用的也是这个字啊。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他就是比撒列啊，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你注意，在旧约里的充满啊，都是为着要做一些特殊的事情。特殊的事情充满在特殊的人群、个人或者人群里边啊。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出埃及记35章的31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看呐，犹大支派中的人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哎。那这个地方也是这种特殊充满啊。第四个地方就讲到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也是一个特殊的充满啊。所以呢，我们对旧约的经文呢，这四处经文呢，做一个小结，这很重要啊。旧约中出现的4次与圣灵相关的充满，根据这个上下文可以知道什么呢？都是神为着某些特殊的使命，对某些特殊的人物所做的特别的充满， 就是特殊性充满啊。目的呢，是使他们有智慧和悟性，比撒列做神的工，或者有属灵的权柄，能够带领神的百姓。那这种充满的前提是什么呢？每个人，某个人先被神选中，再被神的灵充满。被充满的是个体，或者是特殊的群体，不是所有的人啊，不是所有的人。这是旧约里的状况啊。新约里边呢，说到这个圣灵充满的地方有15处啊。当然，你注意，主要出现在路加的作品中啊。被译作"充满"的这个希腊文动词呢有两个，哎，一个是这个 pimplemi，和那个旧约的那个字差不了太多。那个字呢前面带着一个介词，哎，那这个呢就没有那个介词啊。pimplemi 和这个 plerao 这两个动词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充满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和这个 plerao 同根的一个就是形容词，哎，就是 plerisis。哎，Playris，你注意啊，在新约里边，在希腊文里边，包括旧约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啊。动词描述的是动作，形容词呢，描写状态或者是描述某种人或者某种事物的本质。哎，当我们说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我要用动词呢，就是说他是在描述一个动作，哎，被圣灵充满的动作。如果我要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哎，就是描写他的这个生命状态或者生命本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啊。如果按照书卷分呢，《路加福音》有4次，《使徒行传》有10次，《以弗所书》有1次，哎，所以呢，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充满，主要出现在路加的作品中。如果按照词类，词性来分的话。动词呢出现了10次，包括了2次动词分词形式，形容词出现了5次啊。所以新约中啊，译作充满的这个希腊文动词有两个，哎，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可以按着，你按这个拼音来看可以啊，就是 pin playmi，哎，比较旧约的这个 am pin playmi 的话，它是。差不多的意思啊，都是在描述特殊的充满啊。然后呢，一个 plerao，那这个字呢，它有一个形容词，就是那个这个plerisis，哎，意思呢是相同的，一个形动词，一个形容词。那这两个动词的区别很重要啊。我们也看看这些动词的使用方式啊，在路加福音1章15节那个地方用的。特殊充满是这个 pimplemi 这个动词啊，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还在母腹里的时候将要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充满是这个将来是被动态的一个动词啊。这是在描述这个约翰，使徒约翰。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将被圣灵充满。哎，这是一个特殊的充满。然后呢，《路加福音》1章41节讲的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也是一个特殊性的充满啊，使她可以知道玛利亚腹中所怀的，是神的儿子。哎，所以他称这个。玛利亚是我主的母亲，我主的母还是蒙福的然后第3节经文呢，《路加福音》1章67节，那个地方说到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就说预言，使他能够有能力说出关乎以色列人的这个得救赎的预言啊，也是特殊充满。然后《使徒行传》就第2章4节，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经文，哎，那这个经文呢，也是用的这个 pimplemi 这个字啊，所以呢，你一看见这个字呢，是指字的口
王同学，你的麦克有点问题，
说
是不是动了
讲出别国的话来。
牧师
那
刚
这
才
是
也
圣，
翻译。
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圣灵降临后的第一次被充满，哎，是对使徒群体的充满，为的是要讲说神的大作为，哎，这是特殊的充满啊。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31节，那就是那地方讲到这个众人聚在一起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当时参与祷告的那个群体都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充满也是特殊的充满，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给他们这个勇气，给他们胆量，在那样的一个复杂的、艰难的环境里边，被敌对环境里边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这都是特殊的充满啊。然后《使徒行传》9章17节，那地方说到亚拿尼亚就去了，蒙主的这个差派去看扫罗啊，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主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还是这个 Pimplemi 这个特殊充满啊，让他被圣灵特别的充满之后呢？”来去完成主托付他做的任务，哎，然后第七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第4章第8节啊，那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哎，对他们说，这个也是特殊充满啊，也是特殊充满，因为这个地方虽然它是一个分词，但是呢，也是那个特殊充满啊，也是 Pimplemi 的分词啊，目的是让他能够对那些。大祭司来说，你们对那个以色列百姓啊来讲，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哎，所以啊，然后《使徒行传》呢，13章的9节。也是一个特殊充满的用法，虽然它也是分词啊，只是呢，行法术的以驴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哎，那这个时候充满就是也是给他智慧能力，哎，勇气，哎，来斥责这个以驴马，哎，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众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这也是一个特殊充满的用法啊，它也是一个分词。好，下边呢，我们要看几个这个，和这个一般性充满的这个动词，这个 plero 相关的这个充满啊，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个时候的充满呢？就不再是一种特殊的充满，而是一种一般性的充满。哎，本节的这个被充满的是动词 plero，这个地方呢，来描述什么呢？描述这个门徒当时被圣灵充满，被喜乐所充满的那个生命状态。哎，生命状态。哎，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呢，经历过生命一般性的充满之后，现在处在这样的一种。被圣灵充满的状态里边，哎，生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充满，哎，这个是这个那个一般性的啊。那更重要的一节经文呢，也是在保罗的书信中唯一一处提到圣灵充满的地方，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18节，5章18节，这个字呢就是一般性充满的这个 plero 这个字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直译过来就是不要醉酒，酒里有放荡，乃要在圣灵里被充满。那这里的被充满呢，实际上是圣经中唯一一次这个现在时命令语气的动词啊。好，下边是一些形容词的用法啊，形容词的这个用法呢，这个 play。Pleres 这个字呢，和这个一般性的充满的那个动词呢，意思是差不多，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形容词啊。 所以呢，这个形容词所描述的充满呢，都是这个一般性充满的这个结果啊，或者状态啊。耶稣被圣灵充满，那就不是一种特殊充满。耶稣呢，就是一般性的，就是被圣灵充满，因为他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我们的主就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主，他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哎，这时候从约旦河出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是魔鬼的试探。哎，这是形容词啊。然后使徒行传6章3节，那地方也是形容词。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哎，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个地方是形容词，刚才我讲过，形容词是描述这些人的生命状况，哎，被圣灵充满的这种状态和他的生命状况呢。这七个人呢，有好名声，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哎，一直处在被圣灵充满的这种状态里边，哎，所以呢，他们是这样的人，哎，强调的是他们是这样的人，所以呢，就派他们来管理这个范事的事情，哎。13章，这个6到5节那天讲到斯提凡啊，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哎，圣灵充满的人，讲斯提凡这个人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活在一种被圣灵充满的状态里边，哎，他有圣灵的充满，因此他可以活出圣灵，哎，活出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有圣灵所赐给他的那种谦卑啊、温柔啊，哎，对主的忠心呢，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这里的充满表明，这个斯提凡是一个被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使徒行传7章55节，还是在讲斯提凡啊，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这个充满呢，也是在表明斯提凡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活在一种圣灵充满的这种生命状态里边。这个是都是形容词的意思啊。然后这个《使徒行传》11章24节也说到巴拿巴这个人啊，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哎，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那这个巴拿巴也是这样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描述他的生命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这个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哎，这也是。说到这个形容词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果效啊，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小节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由动词，这个 pimplemi 所描述的圣灵充满的行动，都是在过去的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在某个特定的群体或个人身上的客观事件，都是特殊性的充满。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神照着他的主权，使圣灵充满在某个特定的群体，比如使徒群体和个人身上，比如保罗，比如彼得个人啊，他们被圣灵充满，都有着神特别的目的，这样的充满呢？主要是为了叫被充满者从圣灵得到能力、胆量、智慧等等，以至于去完成特殊的使命。注意，这样的充满呢，是神主权的作为，不一定会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这个充满不是你可以求的，不是你可以去追求的，是圣灵，是神照着他的主权，赐给神，就给谁了。哎，让圣灵充满在谁的神的这个身上，生命中就充满在谁的生命中，就是这样。要让他做一个特殊的事情，比如门徒当时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为的是让他们照着圣灵所赐的口才来讲出别国的话来，然后呢去让人宣讲神的大作为，这是特殊充满，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经历到的一种充满。这个我没有把它搞清楚啊，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不同的不同这个类型的充满中的第一类特殊充满。 然后呢，小节呢，其次呢，有动词这个 play role 所描述的充满，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的充满。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两种不同的、特殊的、一般性的。一般性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的充满，不是一时的，而是持续的。使徒行传13章52节的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章18节的被圣灵充满，都有一种持续性的含义。哎，虽然这个使徒行传13章52节，它用的是一个那个过去未完成式，但是过去未完成式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从过去的某一点开始，它在持续的在进行。那这个现在时的这个动词呢，就是表示现在在发生，正在发生，而且持续的会发生，哎，所以呢，都有这个持续性的含义。尤其是以弗所书5章18节的被圣灵充满，被充满啊，它是一个现在时被动态的命令语气动词。那这个现在时呢，命令语气呢，就是更是表明什么呢？对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哎，凡是属主的儿女，哎，凡是被圣灵重生在基督里的人，哎，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如此持续的来被圣灵充满，这是必须的，哎，必须的。你必须愿意自己被圣灵充满，哎，这一点是你可以去追求的，哎，这个充满是的。那第三呢，就是以形容词这个 pleres 来描述的充满呢？不是指圣灵充满的行动，而是指圣灵充满之后啊，被充满者的生命形态和生命质量。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此呢，他会顺从圣灵的引导到旷野接受试探。哎，再如斯蒂凡，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形容词描述斯蒂凡啊，他的生命彰显出信仰的坚定性。和主耶稣基督温柔与饶恕的性情，哎，圣灵充满之后是带来一个生命上的变化啊。那第四点呢，形容词啊和这个形容词的这个 play race 和这个动词的这个 play role， 它是同根词，在意义上呢十分接近，但是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形容词，描述形态和这个生命特质的啊。一个基督徒，那他们两个关系什么？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徒，哎，我刚才说了，这个一般性的充满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愿意被圣灵充满，这是命令，这是必须的啊，是，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遵行圣经的命令，愿意持续的被圣灵充满，哎，动词，哎，只要你持续的被圣灵充满。你就会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形容词，哎，由动作持续的动作带出持续的生命状况，就是这样，哎，就是这样。那下边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就把这个以弗所书5章18节的这个信息啊，稍微多讲一点，因为这个是圣经中唯一一处。出现在保罗书信中的这个被圣灵充满，而且呢是，命令语气，现在是命令语气，哎，描述的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去有的一个，这个生命行动。这句话呢直译过来就是不要醉酒，酒里有放荡，乃要在圣灵里被充满。哎，这节经文呢包括两项命令，一个是不要醉酒和要被圣灵充满。醉酒呢？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现在是被动，它的命令语气指的是人被酒精的力量所控制啊。也许现在好多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已经成了基督徒，现在还是在被酒的这个力量所控制的状态中，还在吸烟、抽烟呐、还在喝酒啊，这都是不蒙神喜悦的东西啊。但是呢，有些人大概多多少少。能够了解被酒精控制的那个状况啊，被酒制服的那个状态。醉酒呢，实际上指的就是被酒的力量所控制、所制服的状态。哎，在当时的酒神文化中啊，这个酒是将人里边的邪恶引出来的一个有效工具。所以圣经说，酒能使人放荡， 直译过来就是在酒中有放荡。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在酒精里边有放荡，而是说这个酒这个东西啊，它会把人里边的这个放荡啊，给你激发出来。那这里的放荡主要是指性行为和拜德的这种混乱。那下边说被充满这个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plerō，一般性的充满啊，和那个 ple 这个 pin plemi 的那个特殊性充满不一样的一个动词啊。那这是新约圣经中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唯一一次用现在时动词的地方，也是唯一一次使用命令语气的地方，所以很重要啊。充满呢，也有控制之意，有控制、有掌管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圣灵内住的人，当你被圣灵充满了，圣灵内住在你里边，乃是持续的不断被圣灵管理的人，所以呢，有些人这个把那些特殊性的充满呢，和这个一般性的充满混为一谈，充满之后呢，反而变成了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胡乱讲一些这个所谓的舌音呐，然后倒地啊、打滚啊、呕吐啊，用说这些东西都是被圣灵充满的标志。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和圣灵真正的充满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表现。你可以说它不是被圣灵充满，而是被某些邪灵所充满的一种状况，呕吐啊、胡言乱语啊、跳舞啊。这个喊叫啊，所有这些东西，一看到这种状况，你相信他一定不是一个被圣灵所管理的人，所以呢，这个被圣灵充满，有被圣灵掌管，你降服在圣灵的主权之下，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引导，结出圣灵的果子，由于这里的被动语态是一种容许被动态，意思就是说，你要愿意自己持续的被圣灵充满，活在圣灵掌管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里边。这是这个以弗所书5章18节那个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啊。这个还是斯托德啊，提醒我们应该注意今天人们对圣灵充满所产生的错误和认识。他说，我们若以为被耶稣基督的灵充满，就陷入不能自已的这个属灵酩酊大醉中，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在圣灵的影响之下，不会失去控制，反而更有自制的能力。醉酒的人无法自制，狂野混乱，有若禽兽，甚至比禽兽更不如。圣灵充满的结果完全不同。倘若过量的酒精使人失去常性，圣灵充满则使人性得到提升，叫我们更像基督。这段话说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这就是一般性充满所带来的结果。你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就是一个在圣灵的掌管下活出圣灵要让我们活出的那种温柔、那种谦卑、那种降服、那种对神心存敬畏、那种追求圣洁、那种愿意与人分享这个福音好消息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况里面，这就是一般性充满。特殊充满，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神在特殊的时间拣选特别的人。用圣灵特别的充满他，让他去完成神托付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特殊的工作，比如使徒，得着这个圣灵所赐的恩赐，讲出别国的这个语言，然后呢，宣讲上帝的大作为，那这些呢，就是特殊性充满和这个一般性充满的这个不同啊。所以呢，这一刻呢，我们要特别把这个两种不同的充满，要把它搞清楚，不要混为一谈，不要把特殊的充满，和这个一般性的充满混为一谈。特殊充满只是对某些人，今天圣灵会不会还特殊充满在某些人里边？我们相信圣灵是有他的主权这样做的啊。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这种特殊充满，除非上帝拣选你、呼召你，要特别的使用你，完成一件他要让你完成的工作，他会特别的充满你。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属神的儿女，都可以一般性的被圣灵充满，而且呢是必须的，而且持续的被充满，活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活在圣灵的主权之下，然后呢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这是一般性充满得带出来的。包括我们有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来，那都是生命特质啊，生命特质。 一般性充满所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好吧？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12到2章的4节给大家分享完了，特别是把两个不同的充满，圣灵充两类不同的圣灵充满跟弟兄姊妹分享，大家因为这些经文，这些真理都是非常重要的真理，盼望弟兄能够了解了之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你，圣灵光照我们，叫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主啊，我们也愿意主，你把圣经中的真理落实在我们生命，我们的生命生活里边，主啊，好叫我们行事为人按着主你的心思来做，主啊，能够使主的名借着我们的生命得荣耀，特别是求主让我们知道，新约中两类不同的这个圣灵充满。是吧？我们知道你有主权，你会特别的充满你要使用的人，做出特别的事情。但是你也让我们，也命令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一般性的充满，让圣灵成为我们生命中蛮有主权的那一位，让我们活在圣灵的掌管之下，顺服圣灵，活出圣灵，让我们活出的基督徒生活，荣耀主的圣名，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交给下次。